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黄植伟药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植伟药师你好。
你好，维华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你好，我们今天是用空中连线的方式哦。
是。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很符合现在我们的生活情境哦。我们要来谈的是，哇，这口罩戴整日啊，这个痘痘呢惊爆了这个脸部皮肤的危机哦。因为从这个新冠疫情开始，必须要戴口罩哦。经常有民众到药局咨询皮肤冒痘痘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口罩戴整天哦，脸上的痘痘呢就不停的冒出来，而且常常是又大又红的那种大烂痘。怎么会这样呢？又该怎么做处理呢？我们今天要透过专业药师为大家做说明，所以我们先请教一下植伟药师了，为什么会长痘痘啊？而且这个戴了口罩之后的痘痘好像长得更多变严重了呢？植伟，
是因为痘痘就是所谓的痤疮，那我们讲到它的话要先从它的成因来讲起。就痘痘的成因，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长，它有四个步骤。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的皮脂腺失控，分泌了过多的油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粉刺，而这是所谓的开放性粉刺，这时候还不是所谓的痘痘，是粉刺的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皮肤啊，会渐渐的表皮的那个表皮增生的过异常，然后老化的角质堆积的过多，把毛细孔给塞住了，这时候就会形成所谓的闭锁性的粉刺。那闭锁性的粉刺之后，里面的油脂继续的分泌，然后粉刺就不断的变大，然后因为它排不出去，就挤压到旁边的组织，这时候就形成了所谓的发炎的状态，组织被挤压到发炎了。那这时候就变成了所谓红红的一个丘疹，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痘痘初期有一个红红的丘疹跑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发炎状态。
对，
那这个发炎的反应它是无氧的状态，接下来就里面就会长出，里面就会有一个叫做痤疮杆菌的细菌，它会让这个环境就会变成一个整个开始在里面细菌滋长，那这时候就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烂痘，也就是脓泡，然后脓泡在最后整个如果连成一片，就会变成所谓的囊肿结节的状态，这时候就会变成整个是一个大烂痘的状态就会发生了。
是是，所以植伟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皮肤油脂分泌过剩的话，它就容易长粉刺，那粉刺如果不管它的话，它就会变成痘痘，是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
是。那一般我们提到说为什么我们戴口罩痘痘却会变多齁，其实这是不能这样子讲，但它是其实戴口罩不会让我们的痘痘变多，但是因为戴口罩它不会让我们的油脂分泌增加，可是它却会，可是因为戴口罩的话它会摩擦我们的皮肤，那摩擦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表皮变成异常的堆积增加了，所以变成堵住我们毛孔的机会就会上升，所以其实戴口罩不是让我们的粉刺增加，而是让我们从粉刺 变成所谓的丘疹，也就是毛孔堵住的状态发生变多以后，发炎就变多，所以就变成容易长出烂痘。我原本可能只是满脸的粉刺，可是它不会变成烂痘，
嗯，
可是因为戴了口罩磨到我的皮以后，它表皮堵住了，就变成所谓的烂痘的状态。而且如果有些女生还有化妆的习惯的话，
嗯，
那因为戴着口罩，那个化妆在里面又粘在毛细孔上面以后，结果她这样子就有更大的机会让这个毛细孔堵住，所以女生在化妆的时候又戴口罩的话，毛细孔堵住的机会又更多，所以就很容易又长痘痘的，就变成所谓的烂痘的机会就会上升。
是，所以基本上就它就是毛孔堵塞的问题了，对不对？它不堵塞就不叫这个痘，就不会有痘痘的生成了，对不对？
对，就不会有所谓红色的烂痘的生成。
哦，
而且这阵子疫情的关系啊，大家因为紧张啊，然后情绪啊的关系啊，也会影响让我们的那个皮脂腺的分泌上升。像疫情期间睡不饱、焦虑，都会增加长粉刺的比例。那长了粉刺以后，当然你就容易就会变成痘痘。
哦，心情、睡眠都会影响，就是了。
是，没错。
嗯，好，这个大家知道哦，不要再怪罪这个口罩了，对不对？
对，其实口罩是它会影响到表皮，但是它其实所以是我们还是要鼓励要多要戴口罩，不能因为说戴口罩就会容易长痘痘，然后就比较不想戴。当然，其实这并不影响，但是它只是说戴口罩比较容易摩擦表皮引起痘痘变成烂痘。
是是，哎、欸，因为最近那个我们知道夏天天气很热哦，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就口罩有时候难免会戴不住，会拿下来透一下气，有没有？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在流汗又闷着的话，它会让那个皮脂的分泌更旺盛，对不对？
是，没错。
嗯，好，但是口罩还是要戴好啦。我们最近又担心疫情又要上升了，有很大的一个忧心。
啊啊、
这个忧心，然后影响到心情的话，哇，这样子的皮肤都不好哎、欸、哈。
是这样子，因为心情影响你皮脂腺的分泌就会变得更旺盛，像是睡不饱、睡不饱整个脸都会油油的、因为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也会旺盛，
是
这样子就更容易形成所谓的痘痘的状态。
是，了解。那知文药师，长了痘痘的话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药物可以做使用呢？因为其实印象当中在使用一些痘痘药物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欸、对不对？
对，一般的话，如果是到社区药局来购买那个痘痘的药物的话，哈，就比较能够处理到的，就是一些药膏。
嗯，
对，像这里面的药膏的话，最简单的说就是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所谓的 A 酸的药膏，
嗯
，A 酸类的药膏，然后另外一类是所谓的抗生素类的药膏。对，那 A 酸类的药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分为 A 酸跟杜鹃花酸这两种。
嗯，
对，这类所谓的 A 酸的药膏，它比较偏向于治疗的是粉刺，它主要的是处理粉刺的状态。而所谓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抗生素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benzoyl peroxide 这个成分的话，这两个药膏它比较偏向于治疗烂痘的状态。
嗯，对，嗯，所谓的烂痘它就是发脓，然后那个红红的。那个丘疹也算是烂痘吗？
对对对，丘疹的状态的时候就比较适合是用那个 benzoyl peroxide 跟 clindamycin 这种抗生素类的药膏，
嗯，
这种杀细菌类的药膏来治疗。
哦，因为它已经是属于那个有点细菌感染了，对不对？
是，没错。
哦，
像一般所谓的 A 酸或杜鹃花酸这类的药膏的话，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让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脂的更新变得比较快。那所以这样子可以让你的，我们刚才说皮脂容易堆积在表面的话，就会把那个毛孔堵住，然后就会变成所谓的粉刺的状态。那 A 酸跟杜鹃花酸它们这类的药膏会让你的，就是它会让你皮肤更新的比较快，所以你就比较容易让你的粉刺可以排除，不容易形成粉刺。它们算是比较前面的步骤。那如果我变成了一颗大烂痘，这个会变成所谓的发炎跟烂痘的状态的时候，就跟那个痤疮杆菌有关系。那痤疮杆菌的话，就可以用就是 benzoyl peroxide 跟 clindamycin 这种杀死痤疮杆菌的药膏，可以去把它杀死掉，所以它们可以处理比较后面烂痘的状态。
所
以一般就药局的话，就以这两类的药膏为主要来处理。
是，
但是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副作用，这样。
哦，是，所以用的时候都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是是， 像我们使用 A 酸类的药膏或者是杜鹃花酸类的药膏，因为这类的药膏它们的刺激性比较大，它们容易发生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皮肤容易干燥跟脱皮。
嗯，
对对，所以使用这些药膏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都要少量的跟薄薄的擦在皮肤上，稍微甚至是擦局部，来看看说自己的肌肤会不会对它产生过敏跟刺激红肿的状态。
嗯，
然后再来
使用，那它的脱皮算是正常的吗？就不用太担心是不是？
嗯，对，如果应该说要看你的肌肤能不能适应它。我们一开始我们使用 A 酸或者是杜鹃花酸之类的药膏擦上去以后，有的人会有红肿脱屑的情形，但是随着擦个几天之后，我们皮肤有可能会适应，就不会发生。对，但是也有人会越来越刺痛，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红肿，这个就必须停用了。
哦，好，这个很重要哦，就是我们皮肤需要适应期，对不对？那就是它慢慢适应了，没有那么严，没有一直越来越严重的话，就代表你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越用越来越严重的话，这时候就要停用了。哦，
对，那就必须要停用了。
是，
对。而且使用这类药膏，有的民众会面临一个最大的状况，就是说它有所谓的爆痘期，也就是说我们擦一阵子之后，我们的痘痘，因为我们潜藏的痘痘跟粉刺都会被逼出来。
嗯，
所以我会发现说，我使用药膏之后，怎么我明明应该要越用越好，可是我用了大概两周到三周之后啊，我们痘痘会越长越多，粉刺越长越多。
嗯，
对。啊，这其实是这类药膏让你皮肤更新比较快，所以把那个潜藏的痘痘都已经逼出表面了，所以会一开始就会怎么状况越来越差。可是只要能够耐心持续的用，超过一个月以上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肌肤状况变得越来越透明啊，越好啊，这样子。
哦，
对，所以他要耐心用。
是，我们要忍受那个爆痘期，对不对？
对。嗯，
好，这是要注意的地方。所以酸类有点像是去角质的概念哦，植伟药师。
嗯，对，没错，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去角质、更新角质的概念。
嗯哼，那像其他那个刚刚提到像抗生素药膏，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像抗生素类的药膏，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benzoyl peroxide， 它像那个过氧化物，它利用过氧化的原理，因为我们痤疮杆菌是一个厌氧菌，所以它如果被这种氧气给攻击，它就会长得不好。所以我们这类的药膏的话，那他们的问题其实还是有点类似于 A 酸药膏，就是它比较会有皮肤发红、脱屑、干燥的状况，但是没有 A 酸类的药膏或者是杜鹃花酸类的药膏那么严重。
嗯，
所以他们偶尔如果你发现说，我擦这类的药膏也还是发生了所谓的过敏啊，或者是红肿、脱屑的情形的话，那一样你可以先少量局部的使用，看看肌肤能不能渐渐的适应。如果不能的话，也必须停用。但是其实他们相对于 A 酸类的药膏来说，比较少发生这种情形，所以一般是。如果使用了 A 酸类的药膏不太适应的那种民众啊，可以偏向于去使用看看 clean， 就是那个抗生素类的药膏，或者是 benzoyl peroxide 这类的药膏。
不过这两类的一个药膏的话，我们也要判断我们这个痘痘的种类是哪一种，是属于那个丘疹，或者是属于这个大烂痘有这个脓的话，就比较适合用这两种，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是，没错，比较红肿啊、大烂痘之类的就比较适合，我们就会比较建议使用这种 benzoyl peroxide 或者是那个抗生素类的 clindamycin 这类的药膏用在这些烂痘上面。那如果你是满脸的小粉刺的时候，就比较偏向于去建议你们使用 A 酸类跟杜鹃花酸类。那 A 酸类跟杜鹃花酸这两类的话，杜鹃花酸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所以我们如果使用外用型的 A 酸的药膏不太 OK 的人，我们就可以试试看用杜鹃花酸。而且 A 酸是不可以用在孕妇上面的，这点还蛮重要的。对，怀孕的妇女不能使用外用的 A 酸药膏，但是杜鹃花酸是可以用的。所以它怀孕的妇女可以用杜鹃花酸类的为主。
那我志文药师，我问一下哦，因为像这个 A 酸类跟抗生素类，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过氧化苯这样子类的一个药膏哦，其实对我们的痘痘的一个种类的使用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如果是那个属于这个丘疹，或者是属于这个大烂痘的状况哦，因为他弄不清楚，希望他买了酸来用的话，是不是效果就不大？是没有用的，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不至于到没有用，因为我们所谓的那个粉刺类，如果你先是丘疹或大烂痘的状态下哈，就算你买了 A 酸或者杜鹃花酸类，因为其实 A 酸它本身，它们还是有轻微的抗菌的效果在的，对，所以它们 A 酸类跟杜鹃花酸类，它们其实是可以用在全系列的痘痘的状态都可以使用。
嗯，
对。但是如果要论效果来说的话，当然你在烂痘的状态下，其实能够把那个痤疮杆菌杀死，效果会更好。
嗯，
所以在烂痘的状态下，我们会比较推荐去使用过氧化苯跟外用的抗生素药膏。
是是，这种都是全脸都可以做使用的吗？
嗯，对，他们都是全脸可以做使用，但是使用 A 酸类的药膏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尽量是有长痘痘的地方擦，没有长痘痘的地方不要擦，因为你擦的面积越大的话，那个到时候如果发生 A 酸性的过敏，或者是而且使用这 A 酸或杜鹃花酸这类的，你要避光，要因为它如果白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照太阳的话，那有时候会引起所谓的 A 酸的皮肤炎，
嗯，
对。对，会发生有点像晒伤的现象，所以我们会尽量希望是只擦在那个有长痘痘的地方，然后白天起床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擦，
对对对，
然后白天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洗脸把它洗掉，
是，
不然的话怕说照到太阳的话容易引起皮肤发炎。
是，了解了，怪不得我们去买这个痘痘药的时候，有时候去药局或药妆店买的时候，药师都会特别的问一下说，哎，你的脸上的痘痘是哪一种痘痘？好，没有。所以其实用的一个药膏或者是酸类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种类会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如果不清楚的话，就是可以询问社区药局的药师们，然后问看说要你自己应该使用哪一类的药膏。
是是，那植伟药师好像在治疗青春痘的部分也有口服的，对不对？口服又有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耶。
是，口服药的话，一般其实你在社区药局你没有办法直接购买到，因为其实这是处方药，一定要由医师开立。
嗯，
对对，那个口服的 A 酸叫做isotretinoin 罗可坦，这种口服的药，但是这个口服的药的话，它比较用于就是真的是痘痘的状况蛮差的，使用局部的治疗都没有办法顺利，很多人都长得满脸的那种状况，医生才会考虑用口服的痘痘药膏，痘痘药。但是这个药因为它齁毒，就是比较会有伤害性，因为像如果怀孕的妇女吃它的话齁，你一定要停那个停药一阵子，四个星期以上才可以怀孕，否则可能会造成胎儿畸形。
哦，
然后它产生干燥症的情形，对比于药膏来说更容易发生干燥症，所以吃那个罗可坦的这种一定要做好那个肌肤的保湿，否则你那个你的皮肤很容易过度干燥。
嗯，
所以它的使用齁就比较相对于就是一般药你在药局会买到的时候，一定是医生开立的一个自费处方签，然后请你到药局去购买，然后这一定要跟医师或者是药师问清楚它的使用，否则很多人用了以后可能光承受它的副作用就无法继续使用下去。
是，所以这个会使用到口服的这个治疗青春痘的药，它是属于这个脸部的状况，青春痘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严重才有可能使用到口服，对不对？
是，没错。
嗯，
一般民众的话就不要擅自的想要去使用口服的那个痘痘药，
对，
这样是不好的。
而且植伟药师印象中，如果你真的在使用这个口服的治疗青春痘的药的时候，它是还要定期的做那个肝功能的检测，它对肝功能是有一些的影响的，对不对？
是，它可能会伤害，这个对肝产生伤害性，所以还要做肝功能的检测啊，甚至还会有胆固醇血脂异常的情形发生。
哦，
所以它一般来说没有状况没有那么差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建议使用口服的那个口服 A 酸。但是它真的，其实它吃起来的话，我们有看过一些使用口服 A 酸的客人，那肌肤的状况当然就是吃久那个吃了一阵子之后，那痘痘的状况会变得很好，那皮肤看起来就很棒这样子。
嗯嗯，
对。
但是要承受那个副作用或者是一个肝功能的监测，我觉得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哈。那我们还是选择那个刚提到的酸类或者是那个抗生素类的一个药膏哦，或者是哦，其实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我们要问一下植伟药师了，有没有一些的保养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其实它可以来帮助我们对抗痘痘的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与其从药品这里着手，其实我们不如从自己的日常的保养跟那个食物上面的摄取，其实是跟痘痘有关系的。
嗯，
所以其实有一些的食品是对于痘痘是很好的，像是其实最简单的 多喝水，
哦，
所以对痘痘来说是很好的东西。然后再来还有一般我们提到痘痘啊，我们建议的保健食品会是什么？鱼油，
哦，
Omega 3，
哦，
对，鱼油 Omega 3脂肪酸，因为它可以抗氧化抗发炎，
嗯，
然后再来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研究都发现说我们补充所谓的锌这个微量元素 Zinc，它也可以，它会改变我们的基因的表现，让我们的粉刺的产生减少。
嗯，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抗痘的物质。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现在在国际上也有发现一些期刊发现说，哎，我们补充益生菌哦，有那个所谓的 A 菌啊、B 菌，或者是后来什么罗伊氏菌这种，他们可以改善痘，他们可以改善，一样是从基因上面去调控，减少我们痘痘的发生率哦。
嗯，
对，然后再来一些维他命，因为维他命 A 啊、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E 啊，或者是 B 群里面的 B3、B5 啊，这个都可以改善我们痘痘发生的状况哦。
是是，哎，所以植伟药师，那在提到这一些那个保健食品可以来帮助我们抗痘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特别要注意它的一个摄取量的问题了？
摄取量的问题哦，嗯，其实像水来说的话，就是当然，其实多喝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对，那 Omega 3 Omega 3也就是所谓鱼油的话，一般你去药局啊买所谓的保健食品的鱼油的话，你就是照着它指定的量来吃，所以一般一天都是大概1到3颗左右，然后可能就是三餐饭后使用这样子。
哦，饭后使用，嗯，
对，三餐饭后使用。那锌这个东西的锌这个微量元素，因为它现在其实是对在痘痘的治疗上面的一个新宠，因为就国际上发现它蛮有效果。那它的使用一般我们建议是10毫克到30毫克一天，
嗯，
对，一天的使用量就10毫克到30毫克，所以也不要说过度的摄取，不要吃过头。当然，其实在国际上文献发现说锌有效果的时候是吃到快要40毫克的时候有效果。
嗯，
对，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照我们一天的建议剂量，大概10到30毫克就够了。那维他命 A 啊、维生素 C 这些的摄取，这些维他命的摄取，他们都有他们的上限剂量跟建议使用量。那所以也就是建议说，如果你去了。你可以，你如果有需要这些的补充的时候，可以去问你的社区药局的药师，请他们给你建议就可以了。
嗯嗯，哎，像吃维生素 A 呀、啊、B 呀、啊，或者是 C、E， 其实这个在这些成分在综合维他命都有，是补充综合维他命也可以啊。
是，对，可以这样子讲。但是其实维生素的部分不是治疗痘痘的主力，因为治疗痘痘主力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建议使用鱼油跟益生菌跟锌这几种会比较。比较有效。那 A、C、E 跟 B 群这类的，因为其实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说，B 群虽然有一部分是让你的痘痘比较不会生长，但是 B 群里面的 B6 跟 B12 确实有研究发现说，它可能会让你的痘痘长得更多。
哇，
对，所以摄取过头也有可能会是不好的情形。所以这种的话，会建议就是在药师的指示之下，然后去挑选适合你的。那个补充的那个所谓的保健食品或者是食品，
是了解了。刚刚我们的植伟药师有推荐的，就是像是鱼油跟锌跟益生菌哦，对于我们来抗痘的部分是帮助是比较大的哦。那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询问一下药师，对不对？专业的药师会给你一些咨询跟服务哦。那这三种东西是可以同时吃的吗？我又问一下。
可以同时吃的，就是你可以同时补充你的锌，你也可以补充鱼油，对，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甚至还有你的维生素，或者是益生菌，这几种保健食品都是可以同时使用。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建议说，保健食品的摄取要在一定的就是种类之内。像我们一般会建议说啊，保健食品不要吃超过6种以上啊之类的。对，所以还是。挑如果以你本身已经吃不少的保健食品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建议说，那你就只要挑其中重要的一两种来吃就好了。
是，或者是把它那个分开来吃也可以，对不对？不同的时间点吃哦。
嗯，
再来水分的摄取真的很重要。我自己听说有些人在养肤的时候是靠水的嘛。
水
当当就要水了哈，
对，
好，水很重要。好，我们还有大概2分钟左右时间啊，我们最后好不好？请这个植伟药师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如何让我们这个痘痘可以控制的比较好哦，可能在饮食跟生活作息都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最后请植伟药师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
是在饮食方面的话，我们使用我们容易长痘痘的，像是所常提到就是所谓的油炸的食物，因为油炸的食物会刺激皮脂腺过度的分泌，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粉刺的机会上升，所以其实要控制油炸的食物的摄取量。
嗯，
然后现在最新的研究里面呢、比较重要的其实是还有所谓的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我们尽量不要使用。
嗯，
对，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糖分，然后还有牛奶啊、乳制品啊、还有我们现在健身会吃的乳清蛋白啊，
嗯，
它既然也会因为它在基因那边影响，所以会让我们容易长痘痘的，要抑制我们长痘痘的基因表现不良，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容易长痘痘。所以牛奶跟乳清、如果你容易长痘痘啊，你也可以试着停用你的牛奶或者是乳清蛋白这类的东西。
嗯，
对，那最重要其实我觉得是糖分的摄取比较多，因为其实糖分这一块齁，他现在蛮多研究就发现说，哎、我们吃太多的高糖的食物啊，然后容易升糖的食物的话，会让我们的痘痘发生的比较快。
是，没错，饮料不要再喝了哦。
对，然后现在像其实啊，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科学家就曾经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地方啊，居然那些人完全不长痘痘，然后他们不长痘痘的原因就是像这些人他们的饮食，他们的摄取里面没有所谓的高糖的食物，然后他们那边没有所谓的牛奶这种东西，在世界上居然有那种一个区域的人完全都不会长痘痘的，但是你如果把他们带到西方世界去喝了牛奶，去吃了高糖的食物以后，他们就开始长痘痘，所以并不是人种或基因的问题，而是真的就是饮食会决定你会不会长痘痘这件事情。
哎呀，所以西方饮食容易长痘痘啊，哦，
对，要注意，西方容易长痘痘。对，
是。好，其实还想要分享下去，我现在还有时间吗？其实有一些的抗痘的产品不能乱用哦。植尾药师，我们简单来一两分钟来提一下，一分钟好不好？
好。好的，没问题。我们在使用痘痘产品的时候，像我们常常会使用所谓的像妙鼻贴啊，或者是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我们那种人工皮或者是痘痘贴，对对对。那像妙鼻贴其实不能常常经常的使用，它把我们的粉刺拔出来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毛孔给伤害到，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常常过度的使用妙鼻贴，对，这样会让造成毛孔堆积增加。啊，痘痘贴的使用上面其实也是不能乱使用的。痘痘贴只是它其实就是人工皮，它只适合用在说你的痘痘是有伤口的痘痘，而且里面不能有发炎的状态，否则你把它盖住，你的痘痘就好像在里面养细菌一样，这样子反而会让你的痘痘变得很糟。所以我们要使用痘痘贴，只适合用在你是没有发炎的痘痘，而且是有伤口的痘痘上面。那有时候长一颗小粉刺，或者是一颗烂痘，可是没有伤口，那完全不适合使用所谓的那个痘痘贴。
那志文要是我问一下，就像丘疹就不能用，对不对？
对，没错，丘疹就不适合使用痘痘贴，因为那个是没有伤口，而且里面正在发炎长菌。
那脓泡引出来可不可以用？
脓泡也不能使用，
也不能用。
所以其实痘痘贴的使用上面，其实它的限制是蛮多的，它大概只能用在对吧、比较偶尔你去挤痘痘，然后挤到它有点就是有开口有受伤，但是它并没有发炎。没有长细菌，你才能够使用痘痘贴。所以它并不适合常常使用。
所以脓出来那时候就可以用了。
对，除非你能确保那个脓出来，而且你贴了痘痘贴以后，里面没有再发炎、长细菌、化脓的情形。
哎呀，不能判断的话，把我们自己这个痘痘，我们的脸给药师看一下好了哈，给药师来做一个判断好不好？
哈，
好，我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植尾药师要谢谢你的分享哦。我们知道了正确的保养、清洁、注意饮食、充足的睡眠，选择适当的一个保健的食品，我们就可以摆脱痘痘肌的一个困扰哦。这样子戴口罩，我们也不用担心痘痘危机喽哦。那当然，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那善用的是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黄植尾药师在空中的分享，
谢谢
植尾药师，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